我们读第七章，我们读第四十五节，读到第五十一节，盆、铲子、盘子，这一切都是护栏给所罗门王用光亮的铜为耶和华的殿造成的，是尊王命在约旦平原苏哥和撒拉旦中间借着胶泥铸成的。这一切所罗门都没有过秤，因为甚多，铜的轻重也无法可查。所罗门又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坛和陈设饼的金桌子，内殿前的金金的灯台，右边五个，左边五个，并其上的金花灯盏、蜡剪与金金的杯盘、镊子、调羹、火鼎以及至圣所内殿的门镊和外殿的门梳。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的府库里。你会说，诶，为什么早晨要来读这一段呢？这一段讲到了两个材料，一个叫做铜，一个叫做金。那我们会回头来看一下为什么要提到这一段。我们先来读整个第六章。第六章呢，说到整个圣殿的建造。在读圣殿建造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很自然啊，一读到这一段我们就很想跳过，因为这个出埃及记已经有讲过了哈。那甚至是在那个利未记那边也稍微有点提过，尤其是读到这些建筑的时候，这些的几轴啊，甚至什么里面的一些的圣殿的器具的内容的建造，我们在读的时候通常都是不太懂它的意义。那我们今天会稍微提一下，其实在新约里面都有讲到。那整个第六章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百姓都非常的喜乐啊，所罗门也开始要建造圣殿了。在整个预备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在以色列这个国度当中是件大事，所以一开始他们去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在整个建造圣殿热闹的过程当中，突然插进了一句话，也就是我们今天要看见的属灵的原则的第一点，那就是神在乎的这件事还是他的约。王上第六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在整个建造圣殿最热闹的过程当中，神插进了一句话，这是神在乎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守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去应验，就是应许，我要向你应许我向你父亲大卫的话。什么话呢？就是我要住在以色列中间，我不会丢弃我的名以色列。是这件事，神在乎是这件事。所以属灵原则第一件事情要去看见的，你第一个要去看见的就是当整个建殿的过程哇非常热闹，如火如荼，大家都很期待的时候，神不关心，神一点都不关心建造圣殿的进度。神在乎的是建造者的他的属灵生命。今天我们都在服侍教会，今天我们都在建造圣殿，但到了新约我们非常知道圣殿就是我们就是神要建造圣殿。神在乎的是什么？建造者，这个建造者的属灵生命。关键就在乎建造的人一定要注意谨守遵守神的话，这才是建造的属灵意义，而我们这个殿才可以让神住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这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用侍奉来代替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不能够用建造圣殿来代替遵行神的诫命。所以你要去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话语，然后照着神的话语来侍奉他。教会里面充满许多热情跟热心的人，他们用热情来去服侍。其实这个就是在旧约里面一直对我们的提醒，你不能够用透过侍奉来代替与神之间的关系，不能用透过聚会的多少来证明你与神之间亲身亲密的关系，你不能用这些来代替真正神要做的神的圣功。建造神圣殿就在乎你是不是在乎神的心意来侍奉他。前几节有一节特别说到啊，在整个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第七节，您看第六章的第七节，第六章的第七节，建殿是在山上，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各样的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所以在整个建造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声音的，是什么意思啊？外面是很热热闹闹的，但一个把自己 真实的放在神手中的建造是很隐藏的，是没有声音的。整个建造的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听到声音的。你去看看人家所有在建筑在工地的过程，哇，那声音是很大的，打地基声音是很大声的，那工程车尘土飞扬，哇，你会发觉在整个建筑的过程是很大声的，但建造圣殿是没有声音的。为什么？因为建造圣殿都是里面的事，你要把自己一直隐藏在神的里面，隐藏在神的当中，这个时候才是真实的建造。很多在外教会热情侍奉、外面侍奉的人，不见得他里面有圣殿的建造。主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他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他很在乎里面的事。马太福音第六章就说，连行善都不要行在人的面前。主耶稣也说，祷告的时候都不要叫人看见，进食的时候也不要让人知道。你会发觉耶稣很在乎我们一种内室与神的关系，所以在建造神的殿中的时候，不要一种外面建造热热闹闹，哇，教会复兴跟热闹是没有关系的。很多人都认为，哇，现在教会好热闹，活动好多，这叫复兴了。不，复兴是我们这个人恢复到与神建立关系，这个才叫复兴。所以我才会说，现在这段期间居家避疫期间，很有可能是神在教会做复兴的工作。什么意思？你可能看到没有很多人会涌进教会聚会，但是神在他的教会里面开始在做炼净的工作，都一直在光照跟显明你现在的信仰生活才是真的，已经不再有实体聚会，不再有真实的侍奉，这时候你所显明出来的生活才是真实的信仰生活，而这个才是你的建造的呈现。所以你要很小心，你要知道神一直很在乎所罗门有没有回应他与大卫的约。所罗门会失败，但神的约会继续前进。神爱大卫，神与这个合他心意的人立约，所以他的在他的后裔当中会有一直人坐上他的位置，但人不对神会换掉，人一不对神就换掉，所罗门不对神就换掉，之后的罗伯安都会换掉，神会换，但神的约会继续前进。神与大卫立约的时候，记不记得有一句话，神若是这人不照他的话行，神会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并且将国夺回。所罗门至终没有回应神的约，他建造了神的殿，但他却没有回应神的约，所以神的约会继续前进，殿可以被拆毁，殿会国家会被掳，但殿神在乎的是我们这个人。所以你建造的过程当中，你是外面热热闹闹，还是你里面安安静静让神来建造，神在乎的是这一个。你只要一发现，哦，原来神在乎的是这一块，你会每一天你过真实的信仰生活，你会有真实的敬拜。所以敬拜不是说你在殿中的敬拜才要敬拜，你每一天问问你自己，礼拜天没有再聚会了，没有实体聚会了，你是不是开始你的信仰生活也开始有打折扣了？你的信仰生活与在主的面前的敬拜已经没有真实的了，你的聚会，你在主面前一个在线上的聚会也正显明你对神的敬畏。其实神很在乎的是这一块，所以我才说现在在居家避疫正是神对教会的一个真实的审判。而这个真实的审判就是让你有一天你回头看你自己的生活，你会为自己是哀哭切齿呢，还是你会为自己因着能够站立在神面前有金银宝石的建造？这就是神的心意。整个第六章都在讲圣殿的建造，但十一节到十三节才是圣殿建造的关键。第二，在整个第六章跟第七章第七章我们待会说，在整个第六章你会看到好多尺寸从出埃及都在讲尺寸，到了到利王记上记载圣殿还在讲尺寸一讲尺寸我们就头大，就很不想看。其实这个整个尺寸教导我们的属灵的含义，就是你建造神的殿，就是我们建造我们这个神的殿，你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建造神的殿没有缺斤少两的概念，没有你自己的尺寸的概念，你必须按照神的尺寸，几寸就是几寸，几周就是几周。今天很多人在侍奉神，很多人在建造我们的生命，里面满了肉体满了血气，充满着我自己的想法。文代会讲， 为什么建造圣殿，石头的外面都要贴上香柏木？为什么石头外面要贴上香柏木？你看第十八节，请您看第六章的第十八节，殿里的一点石头都不显露，都要用香柏木遮盖，而香柏木外面都要贴上金金，而这个金金上面都要雕刻基路伯，还要雕刻棕树，还要雕刻初开的花。这到底是在讲什么？就表示基督徒有个概念啊，我们其实就是石头啊，我神会按照本相来接纳我们。第二个属灵原则，你要知道神会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就我们就是那块石头啊。但石头要在圣殿当中是不能显露出来的，石头外面要贴上香柏木，而香柏木的上面还要再包上金金，金金的外面还要再雕刻基路伯，雕刻棕树，雕刻初开的花。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神会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我们就是个石头，但是建造圣殿是石头不能够彰显的。你今天建造圣殿是不是满了很多的石头？你的石头到底有没有被香柏木给包住？就是你有没有披戴耶稣基督，被耶稣基督所遮盖？你有没有被雕刻，雕刻你的雕刻所呈现出来的？我们的本质是石头，但我被香柏木给遮盖，但我外显的必须有基路伯的外显。什么意思？我要彰显出神的荣耀，基路伯预表神的荣耀跟神的审判，我要彰显这个神的公义，神的荣耀我要彰显。还有我的生命有没有呈现像棕树？棕树的意思就是我能够为着神而站立得稳，在我的信仰生活，我是不是一个为神的话语，为神的信仰站立得稳的人？初开的花就表示我有彰显一个生命，柔美的生命。今天你在建造圣殿，我也在建造圣殿。我们所谓的圣殿不是指我们建造的那个有形有体的那个教会，我们建造的是在神面前算的树上的生命，就是我这个人。我这个人是石头，很多人建造圣殿，它里面满了石头，就一看见它的侍奉是满了声音，它的建造满了外在的声音，它的建造的圣殿不是安静的，不是被雕刻之后组合成的，不是安静当中被建造的，它静不下来，它喜欢侍奉，他喜欢服侍，但他静不下来，一少了侍奉，他需要找很多别的事情要去做。这样的，这个他在建造的圣殿里面就是满了石头，而且这些石头不是有次有序、规规矩矩的把它摆好。圣殿的尺寸不能短少，不是照着你的尺寸、我的尺寸。从以前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尺寸都是规定的，样式都是规定的。所以我们建造圣殿，你有没有照着神的话语来建造，还是照着你的喜好，照着你的想法，你的观点来建造？所以你建造的圣殿可能尺寸不对，你建造的圣殿可能满了石头。但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建造一个圣殿？第一，尺寸要对，那就是我们是照着神的心意、神的话语来建造。第二，你这个石头有没有包上香柏木？如果没有包上香柏木，你的石头外显出来，神可以接纳我们这个人石头，神可以按照我的本相接纳。但是石头在圣殿的建造是不被存留的，所以如石头不会存到永远的。我们存在着肉体，我们存在着我天然的情欲、肉体的彰显，我们带不到永恒的国度里的。这个圣殿在神的面前算不上数的。神与大卫的立约没有条件，但神与所罗门不断的提醒，就是有条件的。谢谢。是有条件的，神与所罗门立约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你要谨守遵循我的话，而这个话神就应允，我要与你同在，我就参与在这殿的过程当中。待会我们后面会说到第七章，为什么都只讲铜、金跟银，银都没有提，金只有讲一点点，特别讲铜，为什么？待会我们会说，在整个第六章的过程里面，所有的尺寸 石头必须包上香柏木，香柏木外面有金茎，刻上基路伯，刻上棕树，刻上初开的花，意义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个石头如果没有包上香柏木，没有包上金茎，就是神的属性披在耶稣基督，我们带不进永恒的国度里，我们带不进永恒的国度里。你所建造的一切在神的面前火一烧什么都没了，一点价值都没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今天在教会，哇，好热情哦，好热心哦，我也帮助别人啊，我的生活外面多彩多姿，但是那一日审判火一来，一点价值都没有，因为石头是外显的，尺寸也不对，而且香柏木没有包上，外面刻的金茎没有刻上基路伯，没有刻上棕树，也没有刻上初开的花。圣殿的尺寸，圣殿的样式，全部都是照着神的心意。每一个至圣所的尺寸就是正方的立方体，这跟圣城新耶路撒冷，将来由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神与人的合一。会幕的建造没有人住的地方，祭司没有住的地方，也没有放兵器的地方。所罗门神启示大卫所建造的圣殿，由所罗门建造的圣殿是有祭司住的地方，而祭司住的地方一层二层三层尺寸是越来越宽，所以表示我们越贴近神，越靠近神的心意，我们是越是宽阔不狭窄。圣殿有些的房间是放盾牌，就表示这是一个征战与神一同征战的地方。到了新耶路撒冷是神与人完全的合一，神的心意是渴望人与神更多的合一。所以一个石头没有用香柏木包住，没有用金茎包住，没有刻上基路伯，没有刻上棕树，没有刻上初开的花，这样的圣殿带不进到永恒的国度。很有可能你我忙了一辈子，将来我们的结局是在外面哀哭切齿。这就是讲到圣殿的尺寸，讲到圣殿的安静，以及讲到石头不能够显露的意思。这就是在讲到整个第六章，第六章也特别强调的就是基路伯，除了约柜上面用金子捶打的基路伯之外，还建造了两个好大的基路伯，他们的翅膀加起来宽度跟圣殿一模一样的宽，就表示当大祭司进入到圣所的时候，至圣所的时候，他除了看到约柜之外，还看到两个好高大的基路伯，翅膀打开跟圣殿一模一样宽。什么意思？来到神的面前，基路伯意思是什么？神的荣耀跟神的审判。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一定要清楚的知道，如果失去了这一块，整个墙上都是基路伯，都在提醒你，你的生命的内里的建造有没有活出神的公义跟活出神的荣耀？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很多的忠恕，就是我为主坚持的原则？很多人的生命里面没有忠恕的，这是柔软的，这个世界讲什么就讲什么，外面流行什么就跟着什么，我们的里面要有个忠恕啊！你要刻上你的忠恕，是为着神的话语我是站立得稳的，那我的生命要开上初开的花，那就是我有生命的活力，我有复活的生命，我有生命的大能在我里面，这都是神的心意。所以里面刻上这一切都是按着神的意思跟神的样式去造的，所以我们才会进入到第七章。整个第六章是神荣耀的显现，神的心意的显现。神在乎的第一个属灵原则就是神看建造的人比建筑物还要更重要。神与所罗门的约是有条件的，就是回去看看他与大卫的约，那就是你唯有遵行谨守他的话语，照着他的心意而行，这个圣殿在神的手中才有价值，这个圣殿神才会内住，他才不离弃。今天你都在，你我都在建造神的殿，神愿意住吗？神有没有住在其中？这是我们要去看重的很重要的第一件事，那就是神有没有住在我所建造的圣殿。第二个你要看到的属灵原则，那就是建造圣殿是在安静的过程当中建造的。你实在很难想象在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声音的，没有任何响声的。 你会发觉神在每个环境里面，他好刻意的说出，在安静的当中说出神的荣耀的见证。今天你的见证是热热闹闹啊，非常的活飘飘然的这个热闹，还是你见证圣殿是一直把你隐藏在基督的里面的安静的见证？一个静不下来，外面的手停不下来的人，他可能他的圣殿根本还没开始建造，他的圣殿是乱七八糟的石头，尺寸也不对，也没有用香柏木贴上，更别说外面有刻上基路伯、刻上棕树以及刻上初开的花。今天我们要知道，一走进到圣所至圣所，你所看见的墙上全部都是金金，都是用香柏木，地上是用松木板。为什么用两个不一样的木头？我们待会会说。第三点，我们会说，你看到的都是金，就表示我们要站在神荣耀的属性，神荣耀的属性要雕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人如果没有站在神的荣耀的属性的建造，你在末后世代，你不会有份于圣城新耶路撒冷。基督徒最可怜的观点就是，我信耶稣了，我过地上的生活，将来我就可以上天堂。圣经里面真的从来没这么说，圣经是说圣城新耶路撒冷要由天而降，而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指我们，我们与基督完全的合一了，神住在我里面，我住在神里，我被神变化成为他和他心意的尺寸是对的。因为到了启示录，连讲圣城新耶路撒冷也在讲尺寸，你的尺寸对不对，就决定了我们今天是不是按照神的话语在建造。很有可能你的建造可能不是十轴五轴，你可能建造的是十一轴，你可能建造的是六轴，可能建造的是四轴，那就是我们的侍奉是偷斤缺两啊，随便啦，都可以啦，就这样啦。哎呀，我们习惯是这样，哎呀，这样比较方便，哎呀，这样比较好，外面都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呢？那就是我们不是按照神的尺寸来在建造。所以求主祝福我们，今天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建造圣殿，我也在建造圣殿，你建造的圣殿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话语与他建立一个情深亲密关系？第二，你建造圣殿的时候是在热闹吵杂当中建造，还是在安静当中建造？你的石头有没有显露出来？我们神会接纳我们是石头，但这个石头如果没有被香柏木包住，没有被金金包住雕刻的话，我们最终带不进到永恒的里面。圣殿在神的眼中没有价值，因为神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真实的殿，神要住在我们的里面，神看重我们的生命，看重我们的性情，过于我们的手所做的。所以来问问你自己，你今天建造圣殿建造的尺寸对不对？第二，你建造圣殿有没有安安静静的让神来建造？你这颗石头带得进永恒吗？带不进。那请问你有没有用香柏木，又是耶稣基督作为你的遮盖？你的生命有没有被主雕刻，有基路伯，那就是神的荣耀，神的公义。你有没有被雕刻棕树，那就是我为着神的话语，我站立得稳，我知道神的心意，我知道神在乎的事，我知道神他的公义，他的良善，我要为神的话语原则而站立得住。错的就是错的，是罪就是是罪。我们与这个世界，我们不是站在人本主义，站在神本主义，神的心意就是我们的中枢。还有我们有生命，有没有初开的花朵？我的彰显有没有像一个初开的花朵？我有生命，有荣美可以彰显出来。很多人一到教会像死的人一样，赞美无法赞美，开口无法开口，祷告无法开口祷告，侍奉也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方便，按照自己的喜好，我时间方便就侍奉，我时间不方便就侍奉。我们这样都不是在建造神的圣殿。我今天有空就祷告，我今天没空就不祷告。为什么祷告要固定的时间，等候神要固定的时间，成根要固定的时间？那就是神的尺寸，神的心意就是照着他的方式。所以求主祝福我们，第六章是带出神的心意，但第七章就看到了人的败坏，人的堕落。所以整个第七章说到两个人，一个叫做所罗门，一个叫做户兰。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说到所罗门建造了神的圣殿，他也建造自己的王宫， 和他的王宫的比例全部都是当时的圣殿的四倍，圣殿的四倍。整个在建造的过程当中花的时间也是建造神的圣殿的两倍。用了一句非常可怕的话语，哇，我每次看到这句话都求神提醒我，怜悯我，怜悯我，我们不要用这种的方式。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他建造他的殿都全部都是跟圣殿的方式一样，他用建造神的方式的圣殿也来建造自己的家，建造自己的宫殿。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这有两种很接近的心态啊，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三个属灵原则，那就是神用什么我用什么，跟我用什么我就给神用什么，这是两种不一样的心态啊。第一种的心态就是，这种的心态就是有点窃取神的荣耀。你仔细听听看，现在在整个基督教界里面很强调的一件事情，给神就要给用到最好的，这个是对的，就是我用什么我要给神用到更好的最好的。但现在成功神学的教导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孩子配用最好的，所以神用最好的我也要用最好的。这就是所罗门的心态，就是为着自己建造圣殿的方式也是来对待自己建造自己王国的方式。第七章就是以色列国堕落的开始，就是第七章。在整个建造的过程里面充满着很像在建造圣殿，美其名都在建造圣殿，实际上都是在建造自己的宫室。你要知道一开始建造圣殿是轮流建造的，大家是做一个月休息两个月。那在王上第四章第五章有说的，建造一个月休息两个月是轮流侍奉的。但我们阅读到后面，服侍圣殿开始变成负重恶做苦工。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负重恶做苦工了。一开始都是美其名为着建造圣殿，大家轮流彼此侍奉，但后面就变成服侍变成苦恶重担，变成建造自己的宫室。今天我们牧养的人侍奉的人要很小心的一件事情，我们美其名是在建造神的圣殿，鼓励弟兄姊妹们来侍奉，但实际上最后很有可能是在建造自己的王国，把弟兄姊妹们带到一个苦恶做苦工做重担做苦工的一个阶段。这就叫做一种很诡诈而且很不容易看得见的一种的心意，就是建造神的圣殿的过程当中以一样的样式来建造自己的王宫。这就是导致整个以色列国的败落，神的国度成为人的王国，神的荣耀成为了人的骄傲。这是我们要很小心的一件事情。而且你要知道在整个建造的过程当中这个在第七章里面所说到的都是有声音的。尤其你看第九节，建造这一切所用的石头都是宝贵的，是按着尺寸什么凿成的，是用锯里外锯齐的。所以在建造所罗门的这个王宫的时候是充满了声音的。刚刚我们说到建造神的圣殿是没有声音，是隐藏的，但建造这边呢是一种有声音的，是具有锯的。在整个过程里面你会发觉他所表达在这个作者就是很有可能是以斯拉，有可能是耶利米，他们在写的过程就是要让我们来看见所罗门建造神的宫殿花的时间跟建造自己的宫殿花的时间更多。他建造神的圣殿所用的样式他也拿来用在自己的身上，而且这个圣殿还让法老的女儿可以住在其中。这全部都在讲一件事，所罗门王朝整个败落的原因就是开始外面的建造，有声音的建造，也开始把神的殿的建造开始纳为自己的王宫的一个样式，还让法老的女儿可以住在其中，时间更长。所罗门的王宫比圣殿大了四倍，花的时间多花了七年。 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今天基督徒我们也当有这样一个警醒，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我们是在追求神的心意的呈现呢，还是追求我们建造自己的王宫？所以基督徒们，我们要有个属灵的分辨力，常常要提醒我们的领袖，我们要成为我们领袖的好帮手，成为我们的牧者的好帮手，我们要与他一同建立神的殿，而不是建立了他的王宫，而我有份在其中。求主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这是在幕后世代让教会一定要回转成为教会，敬拜一定要恢复成为敬拜。越到幕后的世代，你今天在建造的是有声音的圣殿还是没声音的圣殿？你今天在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感觉都是建造圣殿的样式，是在以这个样式在建造圣殿，但实际上你是在建造自己的王国。本来我们是要让弟兄姊妹们在侍奉当中，在安息当中学侍奉，但这个侍奉最终成为了重担，成为了苦工。这就是第七章一开始说到的败落教会以及神的殿败落的原因。那我们要来看一看为什么会败落，而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却把护栏这个人拉进来呢？为什么第七章讲到所罗门的败坏，讲到所罗门的堕落，却要把一个人把他带进来？那就是从第13节一直读到我们的第51节，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在整个过程当中，13节到51节都在讲铜，整个在用铜来建造所有的建筑物，所有的器皿的时候，讲了好多好多的经节。在出埃及记讲到建造会幕的时候，都在讲金，都在讲银，铜的东西简单几句话带过。因为会幕的建造是着重在神荣耀的属性，银代表神的救赎的恩典，当时的审判，铜代表审判，火炼的审判讲很少。但是从列王记上的第七章13节到51节全部都在讲铜。要记住，所有的犹太人只要一读到这段就知道这是神的审判，因为当时圣殿已经被毁了。为什么讲金跟银，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金节，讲一两节就带过去了，这边却讲铜讲那么多，就是预表在整个圣殿被毁的过程当中，其实在铜的记录上面一直都在记录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是用铜来代表。所以那用铜的建造讲到了几个关键的东西，我们要明白。那就是今天我们来看看我们所建造的教会，我们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有没有石头外面包着香柏木包着金？那也来看看铜对于我们而言，这些审判的事上我们有没有很小心去注意？如果我们没有很小心注意的话，我们就会跟所罗门第七章一开始所讲，我们都在建造自己的王宫。一开始说到这个人叫做护栏，护栏很特别，他是一个寡妇的儿子，他的父亲是拿弗他利，他的妈妈可能是但支派的人，但是他的父亲过世了，后来他的母亲就在嫁给了一个推罗人，就是外邦人，所以护栏他的生父是拿弗他利支派的人，但护栏的后来的第二个父亲就是他母亲改嫁给外邦人，所以他的后来这个父亲从这个外邦的父亲学了做铜匠的技术，而做整个铜匠就是神预备这个护栏。所以你要知道你今天的侍奉我们也可能有份于在这其中，不要看我们好像是外邦人，可能我们过往的身份背景可能很低，但是神会把我们拣选出来，有份于他的建造。神用一个从外邦学得来的知识，铜的技术来建造神的圣殿，就是未来对以色列人有个审判，审判这个铜，你们没有按照我的心意来活出我的样式。铜一开始他就讲到两个建造，第一个叫做柱子，他建造了两个好大好大的铜柱哦，一个叫做波阿斯，一个叫做雅金。什么意思啊？波阿斯叫做神的力量，雅金呢，这是神的建造。所以提醒所有每一个要进圣殿的人，请你记得圣殿的建造是看见神的荣耀和力量，以及看见圣殿是神的建造， 不能够有人的本意的掺杂。但是圣殿后来被毁了，为什么？因为人已经不来依靠神的力量，也不照着神的心意来建造。只要是不依靠神的力量，不依靠神的心意的建造，这个圣殿在神的面前就没有任何的价值。而这个铜柱的最上面雕刻了两个东西，一个叫做百合花，一个叫做石榴，用网子把它遮住啊，好特别哦。这个百合花就是预表圣洁，石榴就预表丰盛，石榴里面不是很多籽吗？一粒一粒的，预表丰盛，就表示圣洁跟丰盛是从上而来的，它不是刻在柱的底部，是刻在柱的顶，所以你一抬头仰望就看到圣洁的神跟看到赐下丰盛的神。用网子，网子就是预表这个整个网子是神交织而成，生命的连结，圣洁的生命跟属天的生命的荣耀丰盛都是从上而来的，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以色列人家一走进圣殿，第一个看抬头一看柱子，哇，神的力量，哇，神的建造，柱顶上面有百合花是圣洁的，柱顶上面有石榴是丰盛的，都是从上而来的。所以今天教会只要失去了依靠神的力量，今天教会只要失去了整个教会是神心意的建造，那么我们就看不到圣洁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从天而降。今天你我都在建造教会，你知不知道神的教会他有他的心意？你的教会有柱子吗？这个柱子到了新约就在讲我们了，到了启示录就在讲我们了，我就变成神的柱子了。神的殿中我们可以做柱子，柱子是什么意思？那问你自己，我是用铜做的，我在神的审判的台前我站立得住吗？第二，我这个柱子里面有没有依靠神的力量？我这个柱子里面有没有依靠神的建造？是不是神在我里面做王掌权？还有，我有没有圣洁的生命从上而下住在我的里面，就是百合花？我有没有石榴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在我里面可以彰显？你知道那个网子跟链子把它包住，就表示这个百合跟这个圣洁，唯有我们持续的一直连于连于网子跟链子，都是表示连结交密而成，只有一直持续的连于神，我们才会有圣洁的生命跟丰盛的生命。少了这一块，你我在神的殿中没办法做柱子，你这根柱子在神的殿中没有用，会被拆毁，是这个意思。忽然又开始做了铜海，就是洁净的意思哈。这个铜海好特别哈，他用了周围什么有野瓜的样式哈，那四个面都有心子，心子就是边了哈，柱板边刻上了狮子，刻上了牛，刻上了基路伯，又刻上了璎珞，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有狮子，有牛啊，有垂下的璎珞哈，还有基路伯，就表示神在我们的里面要做一个洁净的工作。这个在以西结书会讲得更清楚，我里面应当有狮子的生命，君王的生命，一个得胜的生命，狮子，我也应当像牛一样，我有个勤劳，我有个真实的卑微负恶侍奉的生命。基路伯我们刚刚有说了，基路伯就是一个什么？神的荣耀跟神的公义的彰显。那璎珞呢，就是花，跟百合花一样，野瓜，所有只要圣殿里面所刻的东西跟花有关，跟植物有关的，全部都是在讲复活的生命。我这个人也是，我今天神也在我生命做洁净，我有没有活出一个狮子的生命？我有没有活出一个牛负恶的生命？我有没有活出有一个基路伯公义荣耀圣洁的生命？我有没有活出一个复活的生命？这都是在提醒我们，一个细微的功都是用铜铸做的，都在提醒我们，我们一直都在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为什么这一卷书最后面讲铜讲到那么多，对以色列人就知道神在乎这一切，金跟银都没再记录了，只记载铜。犹太人一读就懂，原来我们都失去这一切，我们失去了柱子，对神的依靠， 对神的心意的认识，失去了对神的建造。我们这个铜上面的柱子，我们不知道圣洁的生命，我们不知道那个丰盛的生命是从上而来。我们这个铜海的四围，我们失去了狮子君王的尊荣，我们失去了在神面前的富恶的生命，我们失去了基路伯的公义和荣耀，我们也失去了璎珞复活的生命。全部都在讲这一块。为什么出埃及记里面对金跟银记录了这么多？那就表示当时是神住在人的当中。而在这边讲到铜记录了那么多，那就表示神的审判在以色列当中完全的彰显。所以神的同在不单是有金跟银，神的同在还有审判。所以你会发觉外院所有的器皿全部都是用铜，铜经过一切的洗涤，经过外面的审判，我才可以进入到金。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站立不住，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进入不到圣所或至圣所。所以你会发觉所有的建造都在讲外院，第七章的建造都在讲外面，都在讲外面的事。所以这就是对所罗门的一个建造的一个提醒跟审判。他们在外面失去了，所以审判时站立不住，所以到最后金全部都被刮下来给了亚述帝国，圣殿至圣所被拆毁，甚至是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到时候我们会读到还有人在圣殿里面献上猪羞辱我们的神。这都是因为失去了第一点属灵原则，那就是神在乎我们这个人胜过在乎我们手所做的工。圣殿荣美没什么了不起，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一定要实现。一个没有回应神约的人踏不进神的应许，一个没有在里面安静建造的人，石头是外露的，而这个石头外露带不出圣殿永恒的建造。所罗门他就是仿造建造圣殿的样式也来建造自己，这样的一个建造使整个以色列国带向败落。所以特别兴起户兰这个人建造铜，这么有名的人来显明神的审判对以色列是严厉的。金跟银都不再记录了，只记载在铜。所以铜的建造说到了柱子，铜的建造说到了铜海，都是在讲洁净。柱子，以色列民能够在神的殿中做柱子吗？以色列民在神的洁净当中有被铜海洁净了吗？都没有。所以审判才会到来。所以我们读到第51节，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一切的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府库里。其实读到这一段你可能没什么感觉啊，但你知道神纪念神的公义是非常的，神的眼目遍察全地，神在我们在神面前呢、啊，每一笔的奉献神都有记录。我有想想这一节啊，那就是历代志上22章啊，跟历代志上26章，你去读的时候有两节我们可能都读过去了。历代志上22章跟29章说到大卫为了圣殿积载了大量的金银啊，这都是他过去的战利品，全部分别为圣给神。但你知道吗？历代志上26章，历代志上26章26-28节，当时圣殿里面的金银分别为圣的记录谁的名字？记录了撒母耳分别为圣的金银，记录了扫罗分别为圣的金银，记载了亚尼尔分别为圣的金银，约押千夫长百夫长他当时他们分别为圣的奉献，圣殿都有记录。所以你知道吗？扫罗失败了，亚尼尔被杀了，约押被杀，约押也失败，约押是很肉体的人，但是他们曾经在神面前分别为圣的奉献，每一笔奉献神都一一纪念，都被带到耶和华殿里的府库里面。所以你看到了吗？尊重我的，耶稣神说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所以这些的神分别为圣到神面前的奉献神都一一记录，即使他是一个失败者， 神的记录，但很可惜，这些分别为圣的金银，因着所罗门没有回应大卫的约，没有回应神与大卫的约，之中这一切的金银全部都被掳到亚述，全部都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你看，神在乎的是什么？是你我的奉献，还是在乎你我对神那个奉献的心？连扫罗的奉献神都纪念，亚尼尔、约押、千夫长、百夫长，谁知道这些人早就都过去了，但神都纪念他们奉献，一笔一一一一纪念。所以今天你在神面前的每一笔建造圣殿，神都在记录。你每天早起读经晨更，你中午的好好参加祷告会，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你为人的服侍和摆上，你都在建造圣殿，神都一一记录，神不会没看见的，神都在乎。只要我们的心一直连于神，你我的建造就有价值。你只要一直隐藏在基督的面前，你的这个石头是没有声音的，石头的连结是没声音的，是很内在的，过内在生活真的是让神来建造的。而这样的一个建造，神纪念，尺寸要对。你问自己，你建造神的尺寸到底对不对？你的生活有没有照着神的心意？这尺寸一对了，香柏木有没有包上？香柏木是迦南地的出产啊，这个是表示预表，是犹太人的生命。松木啊，那是外邦，就从外邦运来的，表示圣殿里面有迦南地的，也有外邦的木头啊，所以预表神，尤其是那个门，圣殿的大门是用松木，不是用香柏木做的，表示这个门是对外邦人，对外邦人都打开的。整个圣殿救恩是出于犹太人，但整个门打开是向整个外邦人，所以圣殿每个器材都有它的属灵意义。但为什么这段都不记载金银，只记载铜？那就表示神的审判在以色列当中对所罗门也是严厉的。神太公义了，神全然公义，我们一定要活在神的面前。所以祝福家人们，我们收假了，11月结束了，要进入12月了。回头看看你这七八个月居家避疫在神面前的期间，你的信仰生活在铜的面前站立得住吗？你是柱子吗？铜海的洁净，你有刻上狮子、刻上牛、刻上基路伯、刻上那个璎珞花的生命吗？你这个石头有没有被包上香柏木？有没有金晶？有基路伯？有棕树？还有百合花？初开的花刻在其中呢？我们这个柱子呀，我有百合花的圣洁吗？我有石榴丰盛的生命在我里面吗？每一个细微的一件事都是跟神的生命有关。所以愿神大大的祝福我们亲爱的家人们，明天就12月了，2020年要结束了，祝福您在神的面前，你所建造的圣殿在神的面前存留得住，你回应神的约，你回应神的心意，我们就能够让这个殿有神的内住。而我们这个殿，石头的建造是没声音的，尺寸也是对的，神住在里面，我们这个柱子，我们这个铜海都有神的心意。所以求主祝福你，祝福我们，你在建造圣殿，我也在建造圣殿，我们的圣殿将来存留得住吗？所以愿神祝福我们，也祝福你今天一整天的工作，一整天的生活，从主而来的生命和能力，恢复神的教会在你的身上，恢复神的敬拜在你的身上。好，让我们不以外面的功为满足，我们要建造的是心灵的殿。我们一起来祷告。